了解佛法的法门的难易度，我们的心才会使劲偷心，才会老实念佛，才不会、哦、胡思乱想，我北心不老实了、啊、这老实念太难了、啊、真的难了、啊、你老实念可以站着往生呢，起来往生呢。1957年台南县江津山有一个老太太练了3年站着往生，很多报纸都登得很大、哦、我们佛门里面天台大这个去地贤老法师，地贤老法师是明初三大高僧，他有一个锅漏匠的徒弟，就是什么叫锅漏匠啊，就是补破碗的那个行业，以前的碗啊破了还在补，不像我们现在生产那么快、哦、那时候物质比较资源很缺乏，很没有那么进步，很节省的。他这锅漏匠的徒弟啊跟他出家什么都不会啊，又不能经教，也不会三堂功课五堂功课，弄不了会被人家笑啊，哎呀你就当时到我找个破庙给你，找个老太婆啊，老居士供养你，帮你煮2-3餐吃了，每天你就老实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他没读过书嘛，他就很老实一直念，念了3年，哎，有一天突然跟老婆婆说晚上不用煮饭了啊，你明天不要煮饭了，还出城去跟别人道别回来，那个老婆婆是以为明天又有人请她吃饭，可是她不放心，煮习惯了嘛，3年如一日嘛，又跑来看师父，看到破庙门没关嘛，也不需要关，看到师父站在那个窗户台前面，拿手拿着念珠站着不动，奇怪，叫师父，师父没有回答，一摸，哎呦，全身冰凉了，死掉了、哦、我吓死了，没有看过站着死的、啊、没有看过这种正事，赶快跟居士们看，哦，他往生了，通知他关中这个通知地仙法师来帮他料理后事。那时候宁波城到乡下来回3天轿子走路，没有 taxi 都要走路的，坐轿子的，赶了半天才到啊。他站在那里等他师父3天帮他料理后事，手手还拿了7-8个大银元，洋大洋钱呢、啊，那时候叫银元嘛哈。希望他不他死了以后都不麻烦别人的，帮他办后事，这个钱在这里了。你看看多自在啊，一手拿了念珠，一手拿了钱，送给你当帮我办后事的，3年就成功了。老实念啊，他没有听经哦，他没有文法哦，他老实，他脑袋空空，他不会欧北心，他能成功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要听经文法开智慧，你才会老实念佛，要不然不老实就是不老实的。我们人那个弱点是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原谅自己还会骗别人，叫自欺欺人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念佛堂怀德堂是吧，太好了，我一看、哦、楼上大殿，楼下听经，如果这里没有人讲经，很简单，做个电视荧幕天天放讲经，天天放净土法门的，你们修净土就放净土法门的经教吗？净空法师的 VCD 好多啊，够你们放的了，放2年也放不完，几年都放不完，这样子你还会开智慧。早上听一堂经，下午再听一堂，早晚2堂课，其他时间念佛，全部念佛。所以每一个道场应该建立念佛堂，就这样比照办理，我们台湾的灾难马上减少，你信不信？少做法会啊，攀缘就少，清净心就现前了。出了家更要修持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剃头，我们很羡慕出家人，出家乃大丈夫之能事，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。当时唐太宗看到唐三藏啊，玄奘法师啊，哇，国师呢，看到相貌堂堂，哇，这仪表非凡，学问高深，很羡慕他。可是皇帝他都有责任在身，他不能出家，他就很羡慕唐三藏啊。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，所以出家没那么简单。既然我们出了家了，这一生必定了生死，脱轮回。要不然对谈对信众啊没办法交代，对你自己更没有办法交代，这是真的。这一生决定可以修成功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死心塌地的念阿弥陀佛。我碰过很多往生的个案，我也协助很多人这方面的因缘，我随便讲几个就好了。我们了凡四训基金弘法协会有与癌症搏斗的真正勇者啊，11岁的小妹妹念佛3个月成功的，3个月哦，预知时至8月11号回家啦，就往生了，自在哦，吉祥卧往生。本来要站着学金山佛的，体力不够，因缘不具足， 坐着打坐念佛，最后躺下来吉祥物走掉，身体柔软，胖拱拱啊，身体里面有臭味的，三千点都是红色的，软绵绵的，烧出色粒子来，小孩子都可以烧出来。他是预知时日，十号晚上回家去，十一号下午往生，精彩吧？他没有痛苦，他血癌两年半了，他爸爸回来找我，我去看他，我跟他开导，整个过程很细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其他录音带有讲到。还有陈仁奇居士，讲了五天，他一关道的，五天就成功了，呵呵，真吓人呢。还有一个王守忠居士在澎湖马公80号，马公光复路80号，他女儿是女警，跑来找我，一个月成功，不到一个月，他念佛练得有功夫了。他跟我讲，他女儿跟我讲，他爸爸说观音菩萨今天晚上帮他治疗腹积水，叫他们打扫房间，恭迎观音菩萨驾到。大家躲到后面看跨博呢，看到爸爸一直比来比去，跟谁讲话，讲的话听不，好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语言呢。他爸爸说你们念的不好啊，你们在外面念，我跟着念佛经念就可以了。他有这个本事呢，他不要你助念，他自己念的，有够厉害啊！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就成功，这个王守忠居士很奇怪。整个一年我在别的从了凡入净土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今天我就不讲，点到为止。我要讲另外两个公案。最近有个立留美惠居士住在宜兰，哦，这个居士真精进啊！念佛念到什么程度？早上三点钟起床，比出家人出来还早起床。哦，打佛七打7天49天，这样打的。他现在是警察派出所的那个所长，铁路警察局台北站的站长、所长啊，跟我还认识，还送我上火车到花莲去。他说他太太怎样怎样都精进。爱阿弥陀佛不爱老公的，他讲这种话没有关系，他是很精进，他也蛮护他太太的法啊。结果他得到骨癌，48岁得到骨癌，12月7、8号往生，前一个月上个月往生的，拖了3个月，好苦啊，差点拿刀子要自杀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苦病魔，英雄最怕病来魔啊，癌症痛得要死，有时候就要自杀呢。后来师姐跟他开导自杀堕王死城啊，不能啊，念佛就不痛了嘛，还是拼命念了。他那个往生啊，最后还很清醒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啊啊，六个阿就走掉了。他是很清醒的走掉了，正面分明哦。他的左腿肿的比右腿大4倍，骨癌嘛，左腿比右腿大4倍哦。这个助念的时候，十几小时后换衣服，软左腿就不见了，左腿那个肿胀呢，到哪去都不知道，跟右腿一模一样，那个紫色的皮肤全部恢复原来的样子，身体软绵绵的，脸上本来瘦的骨癌没有肉了嘛，嘿，又胖起来了，好像跟正常人差不多，这么大的锐印。本来我在问他有没有烧出色粒子来更棒的，可能一年不记住，依然那个哦脱光啊那些哈。可能把那个碎碎的都扫掉了，11点火化，4点钟才接那个火化坛出来，只看到大的没看到小的，这矿没丢啊，色粒子很小。我老师最近往生哦，那更精彩，严介如老师是我数学老师，国中的，拼死念佛求往生，念了4天4夜，不吃不喝，喝水喝两口而已，不喝了，最后吉祥卧几十个钟头，啪啪啪，你们助念两个小时一换，他念了18个钟头，念珠还没有掉。你们都换了班，换了好多次了，就大家昏倒了。嚯，真厉害！他烧出200多个色粒子，顶门是热气，鼎盛他是54小时探温，2度热气冲出来，入殿差点要延后，要慢一点延后，因为晚的时候还要继续练才行啊。结果老师很慈悲，视线给我们看，第3次一探不见了，为了不影响入殿的程序，就开始入殿了。那个脸呢，长得跟男生一样，女转男生哦。大丈夫像现出来的，我没有想到我度我老师，结果是我老师在度我，真的是在那里5天4天没洗澡，你就知道了，责任很重很重啊！哦，这是了凡入净土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就不带过去。他是近代往生，像拼死拼活念佛求往生的第一人，他们说的，那居士这样讲出来的，真的是让大家很敬佩他。 另外还有一个叫狗得意老太太，这个也是很奇怪，是这个人不信佛的。我怎么跟他讲他怎么不信，他说 他只念观音菩萨，他要求病好，他两条腿都断掉了，摔倒了，他不愿意求往生，他怕极乐世界是死人住的地方啊。他误会了，他不听经不闻法，他误会阿弥陀佛是死人念的啊，也不得了啊。我说你怀疑心太重了，老太太，我到他家去演讲哦，两次呢，第三次又去了。他往生之后又去了第三次，跟他家很有缘分啊。他来今天听我讲感应篇会篇，听了两好几次呢，他是听有听没有到的。结果临命中我给他开导36小时断气，我临命中给他开导了20几次，他的心脏跳得蹦蹦蹦蹦蹦一直跳哦。我说你再怀疑你就没救了，保证见阎罗王啊，跟他开导得很清楚。当然还有开示词哈，对，临命中王者的开示词，在《开启生命的奥妙》那本书，我们协会有出，我给你们寄过来。临终前的开示词、王者的开示词、冤亲债主的开示词，都有写得很清楚，照着念就好了。顶多再加两句他的问题，重点开导，照着念就好，跪着念，很虔诚，这样子他会放下，会看破。还有临命终前。要舍，这是我的经验，根据地藏经的舍。你有几栋房子，你要念佛求往生，我看很困难，你放不下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对众生没交代，你没有在佛门做大布施、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畏布施，你还在贪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嘛。世间法都讲得很清楚嘛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根据地藏经，临命中一定要做大布施。你要真正想要求往生，我希望平时要积功累德，临命间从临命中前做大布施，可以消除业障，冤亲债主的障碍会减少。像我们老师往生，冤亲债主很厉害，虽然他定功很强，冤亲债主一来他整个人都变脸了，那嘴巴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讲什么，我听不懂啊，不是在念佛，我很紧张啊，那时候没有看过这种阵势啊。我们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太多了，无量无边了，所以我们每次做功课回向都要回向给他们才行，叫他不要干扰我们。我们发愿成佛第一个就度你们，我不成佛你们也找不到便宜嘛，你跟他沟通嘛，你做功德要回向给他们，不要自私自利哦。我要求什么升官发财，我法身不谁后黑后生后见啊，我太生孩子前途很好，做官发财，你这样求啊不行的，这样子私心太重了，都是我啊我啊，佛法叫破我执啊，无我啊。所以为什么第一个叫你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佛法，容易忘掉自己，这是很好的方便。你要破我执还太难了，真的很难了。所以各位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舍了凡四蕴讲财，我们最贪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们就念财布施，布施经典，法布施也有了，众生看到经典产生无畏，无畏布施也有了，肯修行，所以三施具足啊。袁了凡要修3000件善事还真困难呢，修了11年12年才成功啊。我们要修3000件善事太简单了，现在很简单，了凡四训感应篇印个3000本就有了，一本就一善嘛，你这样印吗？你也不要执着啊，积天印呢，积功累德，平时就要做啊，不要等到有钱再做，来不及了。你那个心比较贪，我今天就没想到明天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上床难保下难保下床时啊，生命是无常的，做好事要抓住机会拼命做才行的，众善奉行啊，不要等候啊，否则时机稍纵即逝啊。我看有的人死了还留着一大堆财产，不知道给谁好。给那个子孙在争夺财产，很可怜。他不懂得把那个福报让别人来享福，其实他的福报更大，他不懂这一套啊。你看范蠡，中国人的财神也叫范蠡，不是关公哦，很多人拜错了，关公是义薄云天忠义的代表啊，西施嘛，范蠡嘛，越王勾践文种大夫嘛，这个范蠡一看勾践，嘿，这个人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够共享富贵呀、啊！这个人会杀掉我们呐、啊，走兔死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啊！他就劝文种快跑啊，不要享富贵啦，不然你会被杀头啊！文种说不会呀、啊，我们功在越国啊，效忠主人，怎么他会杀掉我们呢？不会的，他不信，结果被杀掉了。 文那个范蠡就带着西施跑掉了，做生意去了，三聚天下之财，又三散天下之财。他不自己享福报的、哦，所以一下子散掉了，一下子又赚到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你看那个王永庆为什么那么有钱呢、啊？他前世做大布施呢，不是他会经营，不是他是经营之神，不是他会赚钱呢，是被钱赚跑了。我们这是真话，否则你怎么想都想不通。了凡四训你读通了八个字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！我们喝吃这口饭，喝这口水，你要有福报才能够享用，没福报就噎死的，对不对？刚刚讲吃饭噎死的嘛，马蹄生卷，对不对？喝水也有噎死人的，听过没有？呛死的吗？你没福报的吗？无福消受了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我们这一生的享用都是前世的修因的结果。所以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嘛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嘛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，你才能够自由自在啊，得大解脱啊。否则不信因果，保证堕三恶道，很惨很惨。所以感应篇会篇400个故事都拿来了，不够跟我讲一声，我再寄来，我们再寄来，我们这次又印了3000多本，有人发心了、啊、小本的也有，你们后里这一代好、啊、你们要转法轮，我口才不好，我不会讲，你不要怕，你会讲的。法轮常转嘛，要大家共转啊，不是靠某一个人转的。你诵经书就是转法轮啊，是没错啊。你诵有声的经典也是在转啊。所以大家要发心啊，为佛为法为众生啊，积功累德修福报，念佛持戒啊，才能生西方啊。往生不是太难，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哦，它有相当的难易度哦，有相当的程度哦。你要真正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八个字很重要。无量寿经三倍往生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什么叫做发菩提心？搞不清楚，有时候模糊啊。发菩提心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我修行不是为我自己修的，我是为了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，他们受苦受难，我要发大慈悲心度脱他人。我修不好，我对不起他人，你再发这个心就不一样哦，就完全不一样哦，就把你的私心全部打破了，就跟佛心相应了，就是发菩提心了。最简单的解释，我这一生必须要求生极乐世界，才能了脱生死大事，才能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冤亲债主。求生极乐世界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心。藕益大师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。所以你求生极乐世界不是嘴巴上讲的哦，不是哦，真做才行哦，不要任何，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哦。九个字，净土法门九字诀，莫怀疑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，莫夹杂，不要这个也念那个也念，这个咒也持那个念那个咒也念，夹杂了，一个佛号后面还有其他的咒语在，就不是专修了，不是不符合经典的教训，一向专念就做不到了。莫间断，不要断，吃饭睡觉行住坐卧佛不离心，心定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面，你要相信啊。诸大菩萨，我们最有名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善财童子、华严经的，都是修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们不念佛我们干什么？你看法照禅师是净土宗的第四代祖师哦，他里面就讲到末法唐朝时代哦，他是唐朝大历年间的人哦， 法照大师传高僧传第三集讲到，法照大师于大历二年啊，妻子在这个衡州云峰寺这个地方修行，他每每在钵中啊，他吃钵吃粥嘛，就出家人都有钵嘛，钵里面的粥常常现圣境，很殊胜的这个境界，这个山呐、啊、又现那个山出来，他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名山。有曾经去过五台山的这个潮汕的这个出家人跟他讲，啊，这是五台山的圣境。后来法照大师就发愿朝五台山，大历五年，结果到了五台县，结果远远的看到白光啊，好亮哦，就循着这个光一直走一直走，去寻找，结果到达大圣竹林寺这个地方。结果法照禅师就进入这个寺庙里面，走到讲堂的地方，见到文殊菩萨在西边，普贤菩萨在东边，坐在狮子座上面，狮子座说非常深妙微妙的佛法。这个大师就礼拜二圣之后，就问道，问文殊菩萨，末法时代的凡夫俗子啊，去佛祖太远了，时间太长了，善知识都越来越没有了，层次的越来越低了，众生的垢啊，垢障情执烦恼越来越重了，佛性说实在的很难显现出来了，加上佛法是浩瀚无边啊，不知道要怎么样修行啊，修什么法门啊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好处啊，才是佛法的捷径啊，唯愿大圣开智，断我的疑惑烦恼。我还是疑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修哪一个法门呐、啊。文殊菩萨就回答法照禅师说：“你现在念佛啊，正是时候啊。如今念佛，我今正是时。诸修行门各种法门啊，如果念佛，念佛法门最为殊胜，供养三宝福慧双修啊，这种方法就是最为就是捷径了、啊。”就是重点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在过去，文殊菩萨说，我在过去啊，因为观佛的缘故，因为念佛的缘故，因为供养三宝的缘故，今得到一切种子，我现在得到一切种子。我们知道哦，有一切智、道种子、一切种子啊，究竟圆满呐、啊，可以这样讲啊。所以我才知道，念佛是诸法之王啊。念佛法门呢、啊，诸法之王啊！文殊菩萨又说：“那所以说，你应当常念无上法王，不要间断。”结果法照禅师又问文殊菩萨：“那我该念哪一尊佛呢？佛数那么多啊，无量无边啊！你看我们佛门里面拜万佛洪名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念哪一尊佛啊。”好，文殊菩萨说：“这个世界的西边呢、啊，有极乐世界。”那里的教主叫做阿弥陀佛，那个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你应当念阿弥陀佛不要间断，命中之后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不退转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当时的文殊普贤各抒金背啊，替法照禅师摩顶受记，你因为念佛的缘故，不久之后就可以证得无上菩提。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愿意想要很快速的成佛，没有比这个念佛更快速的了。说罢以后，当时的两位大圣人互说伽陀，法照大师禅师听完之后欢喜踊跃，以往全部解除啦。这是法照大师亲到竹林寺蒙两位大师所开示的，在印光大师文钞有记载的很清楚，所以说法照大师已经替我们问过了，末法时代疑惑很重啊，我到底修哪一个才能够成功啊？哪一个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直接、最了当，马上可以成功的，就是无过一念佛。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过，三个月成功的，一个月成功的，五天成功的，一关道都可以成功的，我们不要轻视外道，绝对不要，众生平等。都有佛性，佛法是圆融无碍的， 都是未来的佛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礼敬，但是不要赞叹。哦，礼敬诸佛嘛，他有德恨，他的法门正确，我们可以赞叹；他的法门不正确，我们礼敬就好，这很重要哦。你不要自赞，也不要毁他，这点很重要，否则又造了拔舌地狱的业因了，又造了口业无量无边了。所以。